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20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庆祝五一三征稿，丈夫全家上上下下都服了。第一部分，公爹今年89岁，他19岁就加入了共产党，经历了共产党的历次运动。他说，消灭地主富农的时候，某某邻村的家被划为地主，全家老少被共产党杀得精光，就连三岁的孩子也被共产党扯腿给劈了。文化大革命时，公爹在村里当书记，即使一分钱没贪污，也被红卫兵揪斗。公爹吓得黑夜跑到亲戚家躲藏，天亮听到大街上有人大喊大叫，吵吵闹闹的，以为要来抓他回去继续批斗呢。从亲戚家的门缝往外看，原来是一位回家探亲的台湾人被红卫兵抓住了，叫台湾人弯着腰拄着一个一尺长的高粱杆在游街，走得慢就被一脚踢倒滚爬。后来公爹找了个地方占山河建水库，后被上边找到了，说不揪斗他了，叫他回去还继续当村书记。公爹惊恐未定，说什么也不敢干了。上边的人说，如果不干还继续揪斗，公爹被迫无奈，又继续回去当了35年的书记。我结婚后，公爹刚刚退下来，我又因为修炼高德大法法轮功，被中共迫害进冤狱6年，受尽了酷刑，死里逃生。公爹被共产党吓破了胆，我一说共产党不好，公爹就害怕。我让他退党，他表面点点头，可心里根本就不敢退。我读九评共产党给他听，他吓得把头探到窗外，看看有没有人偷听。公爹85岁那年得了大脑堵塞，小脑萎缩，痴呆症，在医院花钱医治无效，出院来到我家，看着躺在床上的公爹，丈夫愁眉苦脸。他的哥嫂说不给公爹养老，丈夫在医院上班，拿着片子去找主治医生，医生也没有办法。我叫公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不念。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公爹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，就大声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喊了半天病就好了。丈夫是无神论者，根本就不相信念几声法轮大法好，医院治不了的病就能好得这么快。可面对现实，他宁愿相信是医院打吊针吃药的后效应，也不相信法轮大法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可不知什么原因，当时丈夫疯了一样不让我学，把被子枕头摔出门外，赶我走。那时自己争斗心、怨恨心、不平衡的心特别强，不会向内找修自己，一味地跟他争理，结果就是经常挨丈夫的打骂。后来中共迫害大法，丈夫更是肆无忌惮，不允许我讲真相，不允许我学大法。有一次打得我几乎不能动弹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要么吹胡子瞪眼，要么举手就打，要么捂着耳朵躲到厕所。我一度对丈夫失去了信心，觉得他不可救药了。 我出了门讲大法真相，理直气壮，见了公检法的人都敢讲，甚至堂堂正正的去610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国宝大队讲真相，回到家就像裹脚的小媳妇儿。后来我通过学法才知道，丈夫是被不好的东西操控的，他从小是看着中共拍的战斗片长大的，满脑子是邪党的东西，超出他知识范围的东西一概不信，更不相信善恶有报。随着我心性的提高，丈夫有所收敛，给他讲真相时不再像当初那样举手就打，张口就骂了，可还是不准我提大法的事，只要听到我听大法录音和大法歌曲就立马翻脸。第二部分，2016年12月公爹左眼上方得了民间说的蛇盘疮，眼睛肿得一条缝，丈夫急忙把公爹送到他所在的医院治疗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，每天花上千元医药费打吊针，眼睛尽管消肿了，可是公爹只喊头痛，丈夫说治疗晚了，蛇盘疮的病毒攻到头里边了，不好治，老人咳嗽的也越来越重，几乎不停的咳，而且好像以前的大脑堵塞、小脑萎缩、痴呆症的毛病又犯了，老人意识不清，说胡话，特别是晚上更重，几乎不睡觉，说的都是死去的人的名字，而且大小便不知，蹲在病房的厕所门口说胡话不上床，越住医院病越重，大姑姐喂饭也喂不进去，把两个大姑姐吓得高低不让在医院治了。2016年腊月27日，大姑姐让她的儿子把公爹背到了我家，公爹整夜的咳嗽，说胡话，尿床，几乎整夜不睡觉，把痰吐得到处都是。我心里也有些嫌弃，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能有这些心。公爹经常把身上的衣服脱得精光，不盖被子，担心掉在地上。丈夫从医院借了个小床，支在公爹旁边看护着。丈夫白天上班，晚上被老人闹腾得睡不好觉，非常疲惫。有时我让丈夫睡觉，我看着老人。公爹还有前列腺炎、尿频，有一次尿了裤子，尿了床，老人家坐不住，站不住，丈夫又在班上，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把大伯哥叫来了。尽管大伯哥不孝顺父母，因我对他们很好，他也不便拒绝。大伯哥抱起公爹，我才能换床单，有时叫大姑姐过来帮忙。我女儿要在网上给她爷爷购买一次性尿布，被我拒绝了。大年初一，大姑姐全家来给公爹拜年，公爹躺在床上不认识，大姑姐在公爹床前伤心地抹眼泪。大年初三，二姑姐全家来给公爹拜年，我扶老人坐着，其实是倚在我身上，根本坐不住。我指着每个人问，认识这是谁吗？公爹像看陌生人一样，我再一一告诉他，这是我二姐，这是我二姐夫，这是您最喜欢的大才子外甥。公爹瞪着浑浊的眼睛，茫然地看着他们，没有任何反应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三部分，大年初四，我小妹家请客，我让丈夫和女儿过去，自己在家伺候公爹。趁丈夫和女儿离开的空档，我把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放在公爹的床头，把声音放到最大，公爹的耳朵背。我相信师傅慈悲的声音一定能打到我公爹的脑子里，打到他心灵深处，我相信公爹很快会好。近中午时，我把播放师傅讲法的小音箱放在客厅桌子上，扶着公爹到客厅坐着听。 没想到公爹把桌上的小音箱像宝贝一样一下抓到手里，两手捧着认真地听着。我高兴地用手机给老人拍了一张照片。下午我收拾完卫生，刚在客厅沙发上坐下，忽然听到哗哗的流水声，我赶忙起身想去看看水龙头。经过公爹的卧室，看到公爹正穿着秋裤撅着屁股往地上撒尿。我乐了，爸呀，您听大法进步了，知道往地上尿了，下一步咱上厕所去尿。我帮公爹换上衣裤，拿着地拖刚把地上的尿擦了几遍，地拖还在手里拿着呢。我叔公公就带着一家老少三代来看公爹了。我高兴地说，刚刚还知道在地上撒尿，我刚收拾完。我扶公爹坐起来，公爹定睛地看着自己的弟弟老少三代，一一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应答。公爹只听了一上午的大法录音，主意识就强了，认识人了。初六，二姑姐来看公爹，问他，爹，我是谁？公爹叫着二姑姐的名字说，你是我闺女。二姑姐高兴地说，爹认识我了。可公爹哭了，他对他女儿说，我担不起这么个好儿媳妇儿，太孝顺了，可是标准太高了，我达不到，只上厕所。公爹说，我担不起这么个好儿媳妇儿是有原因的。我1992年结婚，婆婆家几乎没花钱，公爹怕我不高兴，对我说，以后有了钱我再帮你们。结果十年后在城里买房，公爹没拿一分，我们是借别人的钱买的。我被中共迫害六年，丈夫的家人从来没去看过我，没有给我一封信。回来后，婆婆患癌症住院，我帮婆婆抠屎接尿，病房的人以为我是闺女，大姑姐是儿媳妇儿。因婆婆住院要花钱，我看公爹闷闷不乐，担心公爹为医药费操心，就对公爹说，爸，你不要操心，我妈住院的钱我们为您分担，因我没有钱，需要和丈夫商量。丈夫及两个大姑姐都不同意，异口同声地说，咱爹有钱。原来由于公爹年岁大，眼力不好，存款单转账时需儿女帮助，所以他们知道公爹有多少钱，唯有我不知。我便对公爹说，爸，先花您的钱，以后再花我们的。公爹毫不客气地说，我哪有钱。我笑着说，您儿女都知道。公爹不再吱声。大姑姐把此事说给婆婆听，婆婆说是有钱。因我和丈夫孝顺，婆婆不过意，去世前告诉家人，从他们的存款中支出10000元给我们。第四部分，公爹听着师父讲法，一天比一天好，自己知道使用便壶了，但有时不小心也会尿在地上。我耐心地对待，我给公爹买来好的电动剃须刀，隔三差五地给老人刮刮胡子，洗洗头，理理发，洗洗脚。我对公爹说，如果不是邪党迫害大法，今天伺候您的不是一个孝媳，而是两个。公爹点点头。邪党迫害大法前，妯娌也学大法，和公婆的关系非常融洽，两人在一起练功，消除了十几年间隔，妯娌的各种病也好了。可是练功不到一年，邪党开始打压法轮功，妯娌不敢学了，离开了大法，没有真善人做指导，妯娌又开始和公婆闹矛盾，各种病又回到了妯娌身上。初期公爹开始自己上厕所了，而且不再让我喂饭，自己到客厅的餐桌上和我们一起吃。公爹晚上不再说胡话，也不渴了，而是安静地睡觉，只是说头还有点疼。我对丈夫说，你可以上床睡安稳觉了。初九， 公爹自己去洗漱间刷牙了，晚上坐在凳子上看电视，和大家正常聊天。大姑姐们高兴极了，她们说，妹把爹伺候得真好，比我们当闺女的都好。我说，我们再孝顺，也不能让老人的病好，是大法救了爹。想不到坐在旁边的丈夫板着脸说，不听大法也能好，是吃药的作用。我生气地说，怎么这么没良心，没听大法前没吃药吗？为什么不好？公爹看到儿子不高兴，吓得也不敢听法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五部分，果然，公爹两天没听大法，又和前些日子那样尿在床上和地上，晚上又开始说胡话，咳嗽，直喊头疼。我问丈夫怎么办，丈夫不吭声，给公爹买来好多药，吃这个吃那个的，公爹依然如故。我对丈夫说，晚上你还得下来睡觉看着爹。丈夫说，不行，花2000块钱叫养老院找人伺候。之前公爹在养老院只需交800元。我说，就这个样，花多少钱也没人愿伺候。我对丈夫和大姑姐说，你们都不要管了，把爹交给我。我对公爹说，只有大法能救您，你谁的都不要听，只信大法。公爹点点头。正月12，我又开始给公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奇迹又发生了，公爹又恢复正常了，可就是左边头还疼。有一次公爹听着大法，不自觉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党话，下来指示了什么政策，而且我看到他的左腿还一动一动的。我问他左腿怎么了，公爹说腿难受。公爹听完转法轮第三讲后忽然说，我明白了，说来说去还是根子上的问题，我70年党龄了，就这么拉倒了，不能退，不能退。我知道这是公爹背后的共产邪灵在干扰，转法轮中根本就没有这些话。我看到蛇盘疮是长在公爹的左眼眉上，动的也是左腿，我断定那是蛇灵附体在那个位置。我关闭讲法录音，打开9瓶共产党让公爹听，听到第7瓶时，我看到公爹的左腿使劲地摇摆了一下，再没有乱动。我知道那个邪灵死了。我问公爹，你的头还疼吗？公爹摸摸头说，不疼了。我又问，共产党好不好？公爹笑笑说，不好。我问，退不退党？公爹爽快地说，退。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师父把这个生命救下来了，深深地感谢师父。我把这事告诉了大姑姐和丈夫，丈夫不再言语，二姑姐半信半疑来我家问公爹，爹头还疼不疼了？公爹说，不疼了。二姑姐高兴地说，还真是。对公爹说，以后好好听大法。自从公爹身体痊愈后，每天晚上都问我们要9瓶或棍棒放在床头上。他说，如果坏人来了，我把他打出去。其实他怕邪党邪灵再次迫害他。正月15，两个大姑姐看我挺辛苦，和丈夫商量把公爹送到养老院。公爹知道后非常不高兴，希望能长久住在我们家。丈夫大声说，谁有功夫一天到晚伺候你，谁没有点事，并对我说，还有你的事。我做大法的事从来不告诉丈夫， 她只是听她的朋友们说的，丈夫的朋友我都是单独给三退的。我说让老人住到月底吧。丈夫尽管嘴上不说，其实心里很佩服我，他的工资从来不给我，怕我捐出去给真相资料点。我的工资不到2000元，公爹春夏秋冬的衣服里外上下一年到头全是我买，公爹吃什么我买什么，只要和公爹认识的人没有不知道公爹的小儿媳妇孝顺的。公爹刚来时，我和丈夫商量给公爹买点海参吃，丈夫说不用，我自己去海参专卖店买了一袋精品大海参，这是我们结婚25年来第一次买海参，每天给公爹用糖拌着吃两个。而我妈妈身体不好时住在我们家，丈夫从来不闻不问，我怕妈妈生气，总是好话说着让她去问候我妈一下，丈夫这才站在卧室门口勉强地问候我妈一声。如果不是修大法，我怎么也做不到这么心平气和，无怨无悔，诚心诚意地对待丈夫和他全家的。我在冤狱绝食50天时，二姑姐鼓动我丈夫领着法院的人去监狱和我离婚，我是被人搀着和丈夫见面的，法院的人也觉得这个时候和我离婚不太合适，征求丈夫的意见，还离吗？丈夫说离。后因女儿不同意我们离婚，我们就又复婚了。特别是丈夫的哥嫂对老人活不养死不葬，如果不学大法，我怎么也得讨个说法，两个儿子为什么只有我们养老。是高德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，让我无私无我，无怨无恨，是恩师教导我不争不斗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。第六部分，正月29日，公爹要去养老院了，我给公爹洗了头，理了发，刮了胡子，换上衣服，围上围脖，戴上帽子，公爹焕然一新。丈夫叫来出租车，公爹走下3楼，一溜溜地上了出租车。二姑姐也过来送公爹，她激动地对公爹说，你上哪儿也找不到这么个好儿媳妇儿。又激动地对我说，妹，谢谢你，多亏你，爸来时是背着来的，现在是走出去的，俺和大姐经常说，我们当闺女的也做不到你这样。我说，二姐，咱都感谢大法吧，都是沾了大法的光。二姑姐说，的确是。丈夫也如释重负地说，要是还和来时那样，可真是麻烦事。我说，以后你可千万有点良心，我们都得感谢大法，感谢师父。现在我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挂饰挂在丈夫房间，丈夫不再排斥。我问他三退的事，他笑着说，你不是早给我退了吗？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低头浇花不吱声。我侧着头一看，他在偷着乐。
下面请听山东平度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庆祝五一三征稿，结合晚期瘫坐4年，修炼4月，步履如飞。我今年65岁，是山东青岛平度市张舍镇连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。1999年，我被确诊为肺结核晚期，整个肺几乎全部烂掉，医院已无法医治，让家人准备后事。在我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，2002年，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不到半年时间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让我这个濒临死亡的人重获新生。现在15年过去了，我不仅红光满面， 而且整天觉得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什么重活脏活都能干，三轮车摩托车都能骑，体力一点不比青年人差，往日愁云密布的家庭也充满了欢乐。一祸从天降，陷入绝境。我26岁成婚，婚后不到三年就开始感觉身体不适，浑身疲倦乏力，咳嗽不断。到31岁那年，病症加重，经常咳嗽时带血。哥哥看到这种情况后，就让我到潍坊肺结核医院去检查。到医院一查，果然是肺结核，而且病情较重，需住院治疗。住院后，医生告诉我，要让家人多做营养的东西吃。那时家庭条件非常困难，两个孩子小的只有两岁，大的不到六岁。不用说吃点好的，就是维持家庭正常生活都很困难。医生看到这种情况，就让我妻子回家照顾孩子，我一人住在医院里，由那些好心的医生照料。我在潍坊医院整整医治了五个月，临出院回家时，医生嘱咐我不要干活，要好好休养。就这样，全家的重担几乎都落在了我妻子身上。1998年上半年，我经常发烧，咳嗽带血，当时认为可能喉咙发炎，也没当回事，随便吃了点消炎药也不见效，到几处医院也没检查出来什么病。后来发展到高烧不退，大口吐血，胸闷憋气，这才感到问题严重，在家人的督促下到大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确诊我是肺结核晚期。医生告诉我女儿说，你爸爸是肺结核晚期病人，挺严重的，需抓紧时间住院治疗。这样我就住进了市肺结核医院，大约住院两个月左右，病情得到了控制，就出院回家。后来又有几次复发住院治疗，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，一直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。1999年春，病情又开始恶化，整日吐血不止，开始时血吐出两三斤，剧烈的疼痛使我几次昏死过去。秋收的时候，家人都到地里收花生去了，因肚子饿，我想吃点饭，可是家里仅剩下一个包子，包子虽稍咸点，我还是吃了。在这之前，我已经有十年没敢吃盐了。也就十来分钟的时间，我坐在炕上想往后挪动一下身体，倚着被子，忽然身体不能动了，并开始大口大口的吐血，大约吐了半小时左右，从肺里吐出三块烂肉来，最后又有像鸡肠子一样的东西粘在舌头上。没吐血前还听到邻居在平房顶摆弄花生晒花生的响声，很快我就失去知觉昏死过去，大约昏厥了一个小时。11点半左右，我的二哥和女儿从外面干活回来了，这时我也清醒过来，看见女儿的瞬间泪水盈满了眼眶，为了不让亲人担心，我擦了擦眼泪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后来又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，发现双肺已烂成蛛网状，最大洞孔像鸡蛋一样大，整个肺部几乎全部烂掉。医生告诉家人，医院是不能治疗了，再说治疗费这么昂贵，你们也负担不起，回家尽尽心吧。就这样，我从医院回到家中。回到家里后，因为躺着憋气，而且身子稍一歪，血就会从口里流出来。从1999年到2002年，四年多的时间，没躺下睡过一个囫囵觉，只能倚着被子，半靠墙角坐着。因不能下床，吃药打针大小便都是妻子女儿照顾，为了治病花尽了家中所有的积蓄，最后妻子不得不求亲告友，多方求借，债台高筑，因无钱治病不能住院治疗，只能在家吃药打针。病魔折磨的我骨瘦如柴，1.75米的个子只有70斤重，瘦得不像人样，最后医生因害怕连打针都不愿来了。几年的时间里，我看到劳累忧愁的妻子和女儿，再看看度日如年 生不如死，苦苦挣扎的自己，曾几次想一死了之，都被家人发现，那时感觉人生已经走到尽头，真是欲哭无泪，病魔把我全家逼到了绝望的境地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二，喜得大法，绝处逢生。2002年4月23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，也就是从那一天起，我的生命重获新生。2002年4月的一天，我妻子到厂院里去干活，遇到一个大法弟子。因为我的病情，南庄北屯都知道，这位大法弟子劝我妻子让我修炼法轮功。妻子抱着一线希望回家对我说起此事，那时的我早已对自己的病情不抱任何希望，可是妻子这样说，我也就勉强答应了。于是那位大法弟子给我捎来了一盘真相磁带，内容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故事。我24个小时连续不停地听，听了十来天，觉得这些真相资料片子太好了，就又打发女儿去找那位大法弟子要。可是去了好几次，那位大法弟子都说没有了。我当时不相信，还想这么好的东西，要是我也不舍得给别人。4月23日，那位大法弟子来到我家，给我详细介绍了法轮大法。我一边听他讲，一边就感到浑身热乎乎的，非常舒服，心里非常清亮。临走前，他给我留下了李洪志老师的讲法录音带和宝书《转法轮》。我听了师父讲法录音带的第二天就不吐血了，此后病情逐渐好转。虽然有时也偶有吐血现象，但我坚信师父不为所动，渐渐的吐血症状消失了。还记得学法不长时间，同修来我家教我练功，先教我学会动功。同修为了让我能走出家门，就对我说，想学静功就走到我家去学。于是我就开始锻炼走路，从第一步开始，五步、十步，逐渐增加步数。三四天时间，我终于能走出几百米远了。当我走出家门时，街坊邻居都惊呆了，你能出门走路了？要知道我已经在炕上瘫坐四年。当听说我是学了法轮大法后，奇迹般的活过来时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的赞叹，法轮大法真神奇，真了不起。四月后的一天，那时秋收已经结束，同修约我到十里路以外的同修家学法切磋。我当时很犹豫，想想那么远的路程，内心就感到恐慌，因为身体刚刚恢复，家人也都担心我走不了那么远的路。我在心里暗求师父帮助，瞬间感觉就像有一股凉水从头顶下来，顿时恐慌的心情消失了，腿也不觉得酸了，一路上感觉就像脚下生风，不知不觉赶到了同修家。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更是信心十足，觉得自己多年的疾病一扫而光，仿佛脱胎换骨一般，似乎一步就可以迈出几十里远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几天后我又到十多里外的同修家，因为有十多年没骑自行车，开始还犹豫不敢骑，看到别人都骑自行车，我把心一横，跨到自行车上，就感到师父用手推着我的后背，一路上根本就没有用脚蹬，非常轻松的到了同修家。当时心里高兴极了，回到家后，我跪在师父法像前，泪流满面，心里感慨万千，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，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是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三，师父教我认读转法轮。自从走入修炼后，师父就为我打开了天目，我也见证了许多大法的神迹。 从我坚定修炼的七八天后，一天晚上，恍惚间我看到师父的法身来到我家。师父披着黄袈裟，蓝色卷卷的头发。师父看看我，我看看师父。可是因为那时没见过师父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是师父。又一天上午八点左右，恍惚间师父又一次来到我家。这一次师父是张昆仑教授用汉白玉雕刻的那尊师父法像的形象。师父看看我，我看看师父。猛然间我想起了在真相光碟中看到师父打手印的样子，即打手印前那尊金光闪闪的雕像。呀，这不是师父吗？至此我才明白这两次看到的都是师父。从此师父开始引导我修炼。我出生在贫寒的农家，没上过一天学。学法初期只能听师父讲法录音或家里人念给我听。我手捧转法轮，看到书中的每一个字都闪烁着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不同颜色的光，可就是不知道每个字读什么。一次大家在我家集体学法，每人读一段，轮到我读书，因我不识字，只能跳过我，由我身后的同修读。当时我心里非常难过，坚定一念，我一定要会读转法轮。师父看到了我这坚定的一念。2003年春季，一天上午家人都到地里干活去了，我翻开转法轮，朦胧间看见师父来到我身边。从转法轮的第一页开始，一个字一个字，一行一行教我读书。从此师父夜晚12个小时教我元神读书，白天12小时教我肉身读书，整整教了我三年的时间。我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，终于把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通读下来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和妻子就开始出门向世人讲大法真相，讲了三冬的时间。一年三月份，我对妻子说，我觉得学法太少了，脑子里没有智慧，真想挤时间多学学法。我发出这一念后，师父立即就帮助我。我看到师父把大法中的字剪了一个一个的放在簸箕里，簸箕满满的，好像就要溢出来，然后师父就把簸箕里的字都倒进我的嘴里。就这样，我的身心又充实了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四，师父为我换了心肺。2002年的一天晚上，我正在睡觉。我睡觉时总愿意把脚放在被子外面。我看到师父来到我家，师父拍了拍我的脚说，光在家里躺着也不出去玩玩。说着师父就带着我往几百米外的场院里走。当时就觉得自己离地半米，乘风腾云来到场院里。那里已坐了一大圈佛道神，唯有一个空位。师父一下把我带到他的面前，然后看着我，开始用手从我胸膛的右面用手眨，先横着眨，再竖着眨，就这样一眨一眨的往下量。当时感到师父的手热乎乎的，非常舒服。当师父的手眨到大腿根的时候，对我说，你好了，天幕也开了，你回去吧。当我醒来后，觉得原来不敢着地的脚敢落地了，我高兴地对妻子说，这次我身体好了。后来跟同修说起这件事，同修对我说，师父用手在你胸前丈量的时候，那不就是给你换了心肺了吗？同修的提醒也使我恍然大悟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慢慢地开始敢走路了。五，讲真相转危为安。2004年腊月20日，我遭人恶告，当地派出所六七个警察来我家抄家，他们到处乱翻，抢走了我的大法书和师父讲法磁带等。妻子道，您不让他学法轮功不行啊， 他不学不行。一个警察连忙说，叫他学，叫他学，俺只是来看看。他们临走时叫我下午去派出所。吃过午饭，我就骑上自行车去派出所。走到村子附近的大弯时，连续两次往弯里歪，我就掉头回家了，跟妻子说起此事。我们想是不是师父不让我去。第二天我悟到自己要去面对，不能逃避。于是第三天我带上杯子和妻子一起去了派出所。警察对我俩都比较客气，副所长还亲自去打水给我喝。到正月初三，我的身体出现异常，又开始吐血了。初四初五越发严重了。初七那天，妻子一个人去派出所要书，因过年放假，派出所里只有值班的警察。初九，妻子再次到派出所，跟派出所的领导说，我一个女的，拉着两个孩子，家里还有那么个病人，不容易。他学法轮功学好了，您看着不好，他好不容易好了，您看您去把他惊的，如果您不去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？您得去看看，您看看他现在什么样，您再想想您当时去的时候他什么样，您得负责任。神奇的是，每当妻子去了派出所，我的病就好，也不吐血了。而如果他哪天没去，我在家里就难受，吐血。妻子看到我又吐血了，就吓得赶紧往派出所走。正月25，妻子从派出所回来后，我一下爬起来，觉得浑身轻松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，舒服极了。我告诉妻子，以后不要再去了，他们明白真相就行了。六，师父呵护，解体邪恶。2008年8月8日，邪党奥运会开幕式时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打开电视看开幕式。看了大约半小时，我想倒杯水喝，忽然全身不会动了。之后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就一直跪在地上，不吃不喝，感觉这个空间一点空气都没有，憋得难受。家人把落地扇、吊扇全部打开，24小时不停地吹，仍然感觉没有一点空气可以让我呼吸。15天后，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心想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我便求师父，师父让我吃点饭吧。在师父的看护下，第16天我吃了一个香蕉，渐渐的我一天能吃一个香蕉和一个桃子了，但身体还是非常难受虚弱，两只胳膊仍然摁在一高一低两个马扎上，双膝跪在地上，不能也不敢动。到了第20多天的时候，哥哥嫂子看见我的样子，就催我去医院，我不动心，妻子也说，不用，没有事儿，我们有师父管。第28天，妻子看看在地上跪了近一个月的我，对我说，你上车子，我用牛车拉你到场院里摘花生。开始的时候我还在犹豫，忽然我想起在梦中师父三次给我钥匙，这不是师父点化我让我出去吗？于是我把拄着的拐棍一扔，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儿，一下子跳到牛车的前面坐下。妻子就顺势坐在牛车斗里，我赶着牛向场院里走去，在回家路上拐弯处，牛忽然走偏，我从车上蹭的一下跳下来，拽住牛缰绳，看到我的力气那么大，妻子吃惊地说，你看你瘦的那个样，还那么大的力气，你这时候的身体多少岁啊？我伸出两个手指说，20岁。第二天我就到地里和家人一块收拾花生去了。第28天的晚上，大约12点多钟，我看到大魔头江某某在我的头上方，气势汹汹地转了一个圈后，恨恨地对我说，你好了也不能上一堆子去交流，好了也不允许你出去哈。说完就气急败坏地走了。我知道在师父的呵护下，邪恶被解体了。过后我悟到自己是因为执着看邪党奥运的开幕式，而招来了邪魔对我身体的迫害。 而因为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最终击败了邪恶。七，天目所见，邪恶走向灭亡。我常听到在另外空间，邪恶的610警车声音就像鸭子的叫声。邪恶想发动迫害时，这种声音先是从邪党中央传出，然后再传到各省及地方。有时我看到哪个地区要发动迫害时，另外空间就会聚集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的浓浓黑烟，有时就像大火燃烧一样。那个大火在哪个地方蔓延的大，哪个地方就会发生大面积的迫害。从2014年我看到另外空间邪党的两杆旗子从高空开始下落，到2015年时两杆旗子落到离地3米左右，2016年继续下落，到2016年冬季的时候610警车在另外空间的叫声也已经很小很小，几乎是贴着地面发出来的。我知道邪恶已经被解体，邪党已经走向灭亡。以上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真正希望我的故事能唤醒迷失的世人，赶快了解大法真相，选择美好未来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